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今天很特别哈，今天好像是做父亲的弟兄特别多哈，刚看到有三分之二啊，平常没有数，不晓得是今天是特别多呢，还是平常就是这样子哈。那么平常就是这样子，这个教会就有福了啊。刚才信平也说了哈，那今天是父亲节啊，一般我们都看到每年在父亲节的时候，似乎跟母亲节比起来并不是那么受重视啊。不过洛克教会感谢主啊，还是受重视的，还有诗班的天使的小孩子特别为父亲们献上一种祝福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子至少生意人的眼光总会利用这一天啊，各种的节日然后来推销广告，所以从生意人眼光来讲，父亲节跟母亲节一样重视啊，只是在销售的方面还是没有母亲那么多啊。有一个小孩子，有人问他说请问你的父亲节跟母亲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想一想说大概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少花一点钱就是了。我不晓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不过确实也有可能是真的哈。你们知道有人统计，就是说每年在父亲节的时候跟母亲节所寄送的父亲节的卡跟母亲节的卡，你们知道相差有多少吗？啊，母亲节比父亲节那个卡片多销售 50 million 五千万张，我想这是真实的哈，就是少花一点钱给父亲。我不晓得为什么少花一点钱给父亲，不过在礼物方面确实统计也是这样子，平均父亲节父亲收到的礼物是1.5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我们今天至少父亲有一个了哈，就是孩子们现实这也算一个礼物。然后母亲有多少？你们知道？有10个，而且很多时候父亲收到那个礼物还是自己买的，也许是孩子们买的，不过是父亲付钱的。昨天我的两个宝贝儿子说：“爸爸，明天父亲节我带你去扣去买裤子给你。”你知道买完谁付钱？那是爸爸付钱。所以确实每年统计哈，最高电话公司 collect call 就是对方付钱最高的就是在父亲节。所以父亲冤枉吗？还是说父亲是应该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说父亲节的花是什么吗？我看看，没有一个父亲节带花哈。母亲节的花是康乃香，父亲节的花是玫瑰呀。请问有哪一个带的？你是最有福的，有没有？没有。我问我太太要不要买，她说不要，鲜花不要插在花爸爸。或者父亲比较不会欣赏，不要浪费了，给他也没有用。不，无论怎么样，确实哈，母亲节比较受重视哈，也是母亲比较能够得到儿女的心。但是从圣经的角度，父亲是一家之主，是属灵的头，是在家庭的当中有举足轻重，应该是受儿女更多的敬待爱戴才对啊，至少跟母亲节应该一样的受重视。你知道当初父亲节被设立的时候，就是因为先有母亲节，有一个女孩子她母亲去世了，是父亲一手把她养大的，他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听到母亲节的信息，想到他家里抚养他长大的是他亲爱的父亲，所以到处去鼓吹，就产生了父亲节出来。说至少父亲节跟母亲节要同等的被重视，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有人说做父亲很容易，只要是男的会干活就可以做父亲。其实这个世代不见得哈，特别是同性恋结婚已经开始，不见得男的就可以做父亲。我上礼拜在某一个团契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生了第一个胎儿，很高兴。结果这个骄傲的父亲就发了个 email 给团契的所有人，他说啊，这个小孩子真可爱啊，这几天来我觉得这小孩子很容易处理呀，说多生几个很好，很高兴。我回了个 email 说，是小孩子在哭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睡觉？做父亲的会不会这样？我自己是这样啊，我记得我们的小孩子长大的过程，我经常在跟人家分享说，我们家小孩子好乖哦，晚上都不哭的，就妈妈在旁边偷笑，她说先生啊，不是他不哭，他在哭之前我先把他带出去，让你可以好好睡觉。 当中有没有同样的这样夫妻呢？可能有啊。不过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做父亲的在家是一个领导的角度啊，是神创造的一个次序，一个角色，而且确实父亲的一举一动是会影响儿女的，特别是在信仰这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如果父母亲两个人从小就带着儿女们一起参加教会的敬拜赞美，他们的小孩子到了长大，大概有80%的继续留在主里面。如果只有母亲的话呢，这就降到剩30%了。如果只有父亲呢，又升高到70%。这很有意思哈，这个统计很有意思。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个父亲节，也来鼓励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弟兄们哈，从圣经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到一些，到底一个父亲的角色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带领家庭的一个敬虔的父亲。在圣经当中这一类的角色不少哈，这一类可以学习的不少。然而我今天只要提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在约书亚记24章这边所记载的作为约书亚这个人。我想约书亚大家并不是陌生的哈，对约书亚他这个人他的一生，我们相信我们对圣经稍微看过的哈，或者研究过的都会知道约书亚是谁哈。我稍微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约书亚就是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是摩西很重要的一个帮手，主要的一个帮手。而且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迦南地之前，摩西曾经派12个探子进去迦南去探测迦南地的一个实况，当中的一个人就是约书亚。而且这12个探子去探完回来之后，其中有10个报告恶信啊，他说这个地方迦南地虽然是不错，然后当地的居民像伟人一样，像亚纳族一样，会把我们吃掉，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听了之后，全以色列人都非常的难过，心都消化了，也开始抱怨摩西，开始抱怨神。然而只有约书亚跟加勒激励来鼓励这以色列人说，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怕迦南地的居民，要专心信赖依靠耶和华。后来我们也知道哈，这整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2个人进入迦南，就是约书亚跟加勒。神对他们的评语说，约书亚加勒是专心跟从我的人，他们也是可以做众人榜样的。今天我们读了这一小段的经文，其实是约书亚对于整个以色列第二代的已经在迦南地的最后遗言的一个劝勉的一小部分。我们如果看到23章第1、第2节这个地方，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换句话说，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讲这很多话，我只是挑出当中的很重要的2节，是他将要离世的时候，那时候已经110岁了。他知道自己在不久于人世，所以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落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时间看，我很快的把23章稍微概要的讲一下。他告诉这以色列人，提醒他们耶和华神如何带领他们征战，从以色列地带出来进到这个地方，赶出迦南地的居民，而且要继续的把剩下的迦南地居民赶出去。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第6节，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然后第14节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最后16节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 处处的灭亡。换句话说，一个耶稣呀，一个年纪已经很老迈，110岁，即将要离开人世间的，这个似乎一个大家长，一个 长者的一个身份，跟这一些以色列人讲话，他确实是有这样的资格。一方面他年纪大，不是说年纪大就可以讲话有分量啊，他是经过40年旷野的历练，经过25年领导这些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靠着耶和华征战，而且把很多的迦南人赶出去，而且最令人感动的，最重要的，他能够这样讲话，是他以身作则。请大家来看24章15节这个地方，最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呀，一个家的代表，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把握，这样的肯定说，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想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要了解这个，我们必须从圣经当中，对于做一个家庭当中父亲的角色，圣经当中怎么来要求。换句话说，神怎么借着个父亲来祝福这个家，而且从这个祝福的当中，以至于全家可以来侍奉耶和华。第一点，我想提两点，很重要的两点。父亲永远是神所设立在家里的权柄，神透过父亲要祝福这家的儿女，这是神所设立的。我请大家打开创世纪27章，这个地方讲到有关以撒为儿子祝福的一个记载，这个故事我们应该不陌生啊。雅各跟以扫，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然而雅各从小就狡猾，用抓等等的，他用诡计骗得父亲的一个祝福。后来以扫进来的，以扫进来了，以扫发现说他祝福的居然不是以扫，是雅各。然而我们来看27章33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以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换句话说，雅各用诡计取得父亲的祝福，这个祝福算不算数？算数的，还是算数的，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权柄，是给父亲的。父亲是有祝福儿女的一个权柄。第二点，父亲在家里是有教导儿女的一个角色。以弗所书6章4节跟哥罗西书3章21节，我们不必翻，我来念：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换句话说，父亲的第二个角色就是要教训警戒，是照着主的教训，换句话说就是教导神的道给儿女们。这是父亲的两个角色，借着教导儿女有关神的道，从小就教导他们，父亲来祝福这个儿女，从小就在这样的家的当中长大。耶稣呀，就是这么一个父亲，以至于他有这样一个确信说，至于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弟兄们，有多少人在家里是负起教导儿女的角色，也许教导功课，学校的功课都有，有没有教导照主的教训，圣经的话语有没有教导，我不知道有多少。我自己回忆过去这10年来，我的两个儿子现在很大了，老大19岁已经比我高了，老二也渐渐的逼这个父亲，觉得越来越来被逼老了哈。回想在10多年来教育这两个孩子，确实从圣经的角度也是有一些的亏欠。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到现在为止我是觉得一点遗憾都没有，也一点后悔都没有，也非常的得到安慰。 就是记得大概在十年前，我这个儿子，两个儿子哈，一个11岁，一个9岁哈，不到十年前，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懂得可以念圣经了哈，也可以看得懂了。我那时候就决定每天晚上他们睡觉之前，大概有20分钟时间，决定从新约开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念一章，大家轮流念，一年念一节。念完之后，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或者他们提出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念完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以马内利是什么？我们是用英文查经的。以马内利是什么？那今天耶稣在哪里？等等这类的问题。完之后，我就为他们祷告祝福等等的，也彼此的祷告。一年下来，我们把新约念过一次，已经进入了旧约，进入了旧约。然后这两个儿子说，渐渐的时候他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他说，爸爸你如果忙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的念。不过最后我还是要为他们祝福，还是要为他们祷告，感谢神。到今天为止他们两个人已经养成每天一定灵修，一定读圣经。所以我们有空的话就会提到说，今天念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有没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行，做父亲的自己必须要先认识神，我想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必须要先认识神。我们做父亲的必须要先是一个神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说，先要除掉我们自己心中的假神偶像，我们必须要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才能在儿女的当中有榜样，可以以身作则来教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翻回耶稣雅记24章这个地方，这耶稣雅遗言的当中劝诫以色列人，他提到了三种假神，三个偶像。在14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大河那边跟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然后到15节这个地方说，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有三种神啊，一个是大河那边，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亚摩利。亚摩利就是迦南地的一个代表，迦南地神的一个代表。我们如果回到24节一开始这个地方，24章第二节说，耶稣雅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了别神，我将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这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在加勒底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拉克南边那个地方侍奉其他的神。也就是说，还没认识耶和华之前，还没认识耶和华之前，他们所侍奉的神。那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4、5节。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神也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4节说，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以撒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第一个是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地方带出来，第二个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那第三个第8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然后最后这个第8节要结束的时候，在你们面前把这些亚摩利人灭绝了。12节，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恶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换句话说，耶稣要在这边提了三个神，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认识耶和华之前，认识耶和华之后所认识所侍奉所敬拜的对象。特别是认识耶和华之后，他们还继续的侍奉这些非耶和华的神，这一点好像是让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看23节，耶稣雅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耶和华神亲自把他们带出来，亲自把他们领出来，为他们征战。然而到了迦南地，他们已经落叶了，已经蒙受约书亚的祝福，已经每个人都分了地了。而且耶和华神应许说，我要继续的为你们征战，把剩下的迦南人赶出去。然而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还继续的当中有外邦的神，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哈。如果我们想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到新约的当中，如果大家回去几次的看以弗所书，我们没有时间看哈。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那个地方，保罗的记载似乎就是跟二十四章耶稣亚这边所说的是一种平行的哈，告诉这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前是顺服空中执政掌权权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子当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还没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是受各种偶像，受着各种假神来笼络，来引诱，来控制的。然而神亲自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黑暗的当中把我们领出来，把我们带出来，一样的进入爱子的国度。然而今天的信徒的当中，有多少人心中还是有偶像，还是有的，还是有迦南人的神，还是有乌尔地方的神，还是有埃及的神。特别是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相当多偶像崇拜的一个地方，这种不同的价值观，贪恋世俗，拜马门拜人等等的，到底有什么人来帮助这些年轻人，能够让这些偶像像耶稣亚一样说，你们必须要除去你们心中的偶像？是学校吗？我们说大概不是。是教会吗？有可能，但是教会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谁是最好的人选，最有资格？大家心里明白哈，应该是父亲啊。父亲所领受的是有神特别祝福儿女的一个权柄，父亲所领受的是有教导儿女有关神之道的一个角色。当然，我们当中如果有单亲，也有时候可能母亲要负担这个责任。但是，一般说起来，父亲必须是这一个角色。父亲在儿女的心目的当中的地位是相当有分量的。曾经有这么一个问卷，问一群的年轻人，问到说，下列这三种人，哪一种人对你们最能够有深入的交谈？换句话说，你跟这三种人当中，哪一种人能够最深入的交谈，能够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4%的男孩跟1%的女孩说是父亲，4%跟1%而已。然而接着问他们说，虽然是这个样子，然而我们还是很渴望有机会跟自己的父亲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更自由的深入交谈。但是往往他们这样希望破灭了，父亲或者太忙，父亲或者并不重视他们所要说的。试过几次之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就寻找其他的管道。过去的这个星期五，在年轻人这个 youth 这个地方举办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这是一个 communication， 就是家长跟年轻人当中的 communication。在平常的家的当中，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机会的当中，这个是年轻人围圈，然后家长围外圈，有20个题目。这个节目的一个条件是这样子。当年轻人在回答讲话的时候，家长闭嘴不能讲话，反过来家长在讲话的时候，年轻人闭嘴不能讲话，然后最后公开的有一起讲。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时间延长了，儿女们似乎有这么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讲话了，所以家长们只能听，只能乖乖在那边听。反过来家长讲话了，儿女也听，我也坐在那边听了，发现家长们在讲话的时候一样的都很有爱心，对不对？但是免不了就是儿童们经常说的，我们一开口的时候就是听到父亲说要教导我们，要 lesson， we don't want to hear the lesson， we want to express ourselves， 我们要表达我们心里想要讲什么的。 也许在家里比较没有这个机会，这一次公共场合，哇，他们讲不停，好高兴哦，讲了很多很多，最后彼此对答的时候，还是年轻人讲的比较多，家长好像不大容易插口。所以确实年轻人心里是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讲出来啊。人家说年轻人做父亲的要把他们心里的话掏出来，这是一个艺术，这是一个艺术，要给时间，时间是很重要的。儿女们很希望父亲有这样的时间，而且是时间能够真正的很专心的，很重视的，知道这个小孩子需要这样的时间。曾经有美国驻英国大使，一位大使相当的忙碌，这个大使在驻美国驻英国的期间，在职位的需要，天天很忙很忙很忙。然而他再怎么忙，他有一个好习惯，他每天一定写日记。他这个儿子从小也看到这个父亲忙写日记，也没办法跟父亲讲话，看到父亲写他也写，所以他养成写日记的一个习惯。然后在这个小孩子8岁的时候，他在日记本这样写的：今天是我最感到高兴兴奋引以为荣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爸爸带我去钓鱼啦。但是同样的，父亲在同一天的日记本上也这样写 What a waste， 多么浪费了一天，陪儿子去钓鱼。我想有的父亲会带孩子去钓鱼，带孩子去打球，因为他自己喜欢，对不对？我曾经碰到我们邻居是这样子哦，他很喜欢打球，但是怕太太讲话，就把儿子带去，就儿子带去在那边坐冷板凳。我看到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喜好也是打网球，也是钓鱼啊，这是从我父亲那边学来的。真的好像这些都会传染啊。儿女们在家里看父亲一举一动都喜欢模仿，你们不信的话，看看他们讲话的口吻，特别是你曾经骂过他，他那一句话可能就会出来。好的坏的都学啊，我们希望学的是好的。我自己从小就学到父亲，也受他的影响啊。那我们这两个儿子长大了，在这过程的当中，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啊，我自己也知道他们孩子都很喜欢钓鱼，有没有？都很喜欢钓鱼。那时候也很忙，但是我就利用夏天的时间啊，夏天我们现在日光节约，大概到8点还是天还是亮的啊。我还记得我们那10多年前他们还小的时候，礼拜天我们主日结束之后回到家休息一下，5、6点天还是很亮，换了衣服，我们一家四口就开着车往18号一直下去到东边东南地方，就到了海边，对不对？ Belmar 那边有一个 Belmar， 它有一个海港 Marina， 在海港那个地方有一个防波堤哈，就是给人家钓鱼的。我们就会四个人到那个地方，妈妈就在车上休息，我们3个父子2个人，他们那时候还很小，我们就去坐在那个旁边，这个岸的旁边，很多人在那边钓鱼，很多人钓鱼都是要等很大的，所以都很无聊，坐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好高骛远，我知道小孩子的心理，因为我曾经做过小孩子，他们有鱼钓就会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有这样机会，我就教他们怎么绑钩子，怎么钩饵，然后怎么钓得到鱼，一定要钓得到鱼。所以我们就坐在那个岸边，你知道那个岸边有很多的小的海鲈鱼，很多很多，他们手掌这么大的，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短短的1、2个小时可以钓20、30条的，好高兴，他们钓了好高兴，趁机我们就谈话等等的。我记得有第一次钓到一条鱼，我说哎，拿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2个小钱，没有人懂啊，里面有没有小钱，这是谁讲的？耶稣讲的。他们说哦，那个是耶稣讲的，你把耶稣叫彼得去钓鱼，那个小钱是要付丁税的啊。借这机会跟他们谈，所以我相当怀念那一段日子。当然我们其实有一直有持续，其实我们2个礼拜以前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这时候已经19岁跟17岁一样，我们3个人还是坐在那个地方，旁边还是很多人在钓鱼，就丢了好远，在那边等都等不到，我们3个人就叽叽呱好高兴钓那个小鱼，钓了一大堆，钓起来就丢掉，钓起来就丢掉，相当愉快的啊，可以一起谈等等的啊。当然我除了这之外，其他好像不大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做父亲的，我们是不是太忙了？ 或者忽略了我们的儿女们需要我们。听到有些父亲忙到连儿女几岁都忘记了，都不知道，甚至在哪里上学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有。甚至有时候悲剧产生了，有一个父亲忙的公司，整天都是思想公司的事情，有一天早上带着不到一岁的小孩子要去托儿所，放在后座，赶着到公司，在 parking lot 一停就进去了，到中午才想起来，太晚了。父亲们确实是很忙，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儿女需要父亲。有人讲说儿女是爱母亲，这是真的，我们刚才讲过，母亲节的当中母亲拿了十个礼物，父亲拿了1.5 deserve it。 但是父亲，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儿女们爱母亲，然而儿女们却是学父亲，儿女们却是学父亲。我们有没有让儿女可以学的地方呢？1924年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法国巴黎的奥运会，美国有一个选手叫 Bill Haven， 他是独木舟冠军，也是问鼎1924年奥运独木舟金牌呼声最高的，似乎是在他莫属，他也是训练了好多好多年，志在必得。然而奥运会开始前的几个月，得知他的太太将要在他参加奥运会的期间生产，所以他就有一点踌躇，问太太说他应该去呢还是不应该去。这太太就告诉他说，你去吧，你放心去吧，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更何况你已经为这个摆上这么多年，去吧。但是这个父亲决定不去，他要留下来等着孩子的来临。虽然别人觉得很可惜，然而 Bill Haven 后来跟人家讲说他一点都不后悔。1924年8月1号，这个小孩子出生，叫做 Frank。 然后这个父亲 Bill Haven 很认真的教导这个孩子，尽心竭力的教这个孩子，很自然的这个孩子也学习了独木舟。24年之后，在芬兰的奥运会，他的儿子勇夺独木舟冠军，他马上，当时没有电话啊，没有这么方便，他马上打电报给父亲说，亲爱的父亲，谢谢您24年前在产房等候我的来临，这个迟来的24年，迟了24年的金牌，我要带回来给你。我想这是相当美的一幅父子情啊。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属灵上面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往往是透过家里的父亲来摄影神是谁。有一位非常敬虔的牧师，他的小儿子得了重病，然后经过一连串的检查，最后医生宣告说，你的儿子得了绝症，只能活几天了，只能活几天了。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小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也参加主日学，也信了耶稣基督，父亲非常有信心有把握，说知道这个儿子要到哪里去。但是这个父亲不晓得如何在跟这个幼小的小孩子来讲这件事情，说你只能活几天了。这父亲就在家里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赐给他勇气，也知道如何跟这个小孩子来讲。祷告之后心里有平安，他决定，好，今天晚上我就到医院去。他到了医院，到了那个病房，儿子所在的地方，就坐下来跟儿子说，我们来念一段的圣经，念完圣经有一点的祷告，祷告完之后，这个父亲就直截了当的跟儿子讲，医生们说你只能活几天了，孩子，你会不会害怕去见耶稣？这个孩子听了之后，他看着父亲，他眼睛里闪烁着一些的泪水，他说，爸爸，如果耶稣跟你一样，我就不怕。 如果耶稣跟你一样，我就不怕了。弟兄们，我们如果我们的儿女也同样的，万一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的儿女会这样讲吗？他们会这样回答吗？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啊，多少的孩子们因缺乏父亲，有负责敬虔的父亲，以至于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没有办法从父亲那边学，也没办法得到爱。单在美国这个社会，60%的强奸犯，72%的谋杀犯，70%的长期坐牢犯，统计都是在没有父亲的家里长大的。可见父亲的责任是相当的重大。我们不是说家里有父亲就算数的，这父亲还得尽力的做父亲的责任。最根本的是，这个父亲必须要先认识耶和华神，这个父亲必须先把自己心里的偶像除掉，这个父亲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成为一家之主，属灵的头，是家庭的祭司，把家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从小教导儿女学习神之道。就像耶稣亚一样，他非常有把握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说 It's too late, never be too late, 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还是可以开始的。所以愿意我们今天借着父亲节这样简短的一个信息来提醒我们自己啊，做父亲的，我们感谢神，今天有很多的父亲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愿神能够祝福你们，能够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追求侍奉耶和华，对神认识，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在家里分出一段的时间，真的照神的教训督导来养育他们，我们相信神会祝福的。不要忘记，你我做父亲的弟兄，我们是有祝福儿女的这样一个权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在这个父亲节的当中，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在家庭的当中设立的这一个角色地位，让父亲可以领导，可以做属灵的头。我们但愿我们属你儿女的当中，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也看到你所托付我们的产业，他们需要父亲，我们也能够尽责的把他们带到你这里面前来，自己能够成为以身作则，能够教导他们的一个榜样。谢谢主，愿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特别是父亲的，在这样日子的当中，主啊，我们能够接受你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接受你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